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弟兄姐妹来到江永流新生命事工直播间。啊，大家现在好吗？好的，弟兄姐妹们，那问候大家平安、喜乐。我们每一天都要让自己处在平安和喜乐当中。因为只有你自己情绪是稳定的，你的心情是平安的，你才能够跟神赋予我们神的属性相匹配，你才能够把更多神所做成的恩典拿到你手中，拿到你家里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实际上，我们是每天都会遇到挑战，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每天都需要我们去做决定。所以，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是有这些事情的，是有苦难来到的。但是，面对这些事情，我们要知道自己是谁，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他的神性，他创造了我们，他生了我们，我们身上有跟他一模一样的属性，就是我们有神性。其实也可以说，我们也是神，从神生的，就必定有跟他一样的基因，有必定跟他有一样的属性。丁姐妹，如果。圣经说，我们是神，你是神，我也是神，你相信吗？来，聊天室回应，你是神，你相信你是神吗？好，有人说相信。我们是神，我们是从神生的神的儿子。我们就是有神的属性，因为当初神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所以我们身上有神的属性，我们就是神，因为我们是从神生的。哪一家的孩子不像他自己的父母？一定像一个婴儿在母腹中被孕育的时候，他会吸收母亲的血液跟营养。那他生出来的时候，很多的地方、五官，包括脾气性格，都会像他的父亲和母亲，因为有基因。所以，在灵里边，我们是从神那里生的，我们不是进化来的，我们有一个父亲，就是神，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就是神。好，今天呢，是我们祷告会的第七场，捎带。跟弟兄姐妹讲一些真理。那今天的题目呢，就是我们是神。这个题目啊，如果是新来的弟兄姐妹，你们一听这个题目，一看这个题目，可能有些人会被吓到，说我不是罪人吗？我不是罪魁中的罪魁吗？我每天还要犯罪，还要这个。道德标准衡量我都不合格，对吧？我又骂人，我又想坏事儿，如何如何的。总之，对吧？昨天还有人跟我交流，他说：“那我是不是需要求神光照我呀？”对吧？我没有回复他。虽然他可能听了直播间里的一些课程，但是他还没有那么多的吸收，还没有很多的成长。所以我相信，如果这个人他能够坚持去听很多课的话， 他自然会有答案，他就不一定来问了。当然，我觉得求证来咨询一下也是很好的，就说明这个人他在进步，他在听课，在听课当中呢，他会产生一些疑问啊，这个是非常正常的。那一直跟随这个直播间听课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一定相信我们是神，我们就是神所生的神的孩子，因此我们被神称为他的儿子，我们有资格去继承他的产业，所以我们就是神。但是请记得啊，我们不是耶稣基督本人，记得我们是神生的众神，神的众儿子当中的一个，但是我们不是耶稣基督本身。耶稣基督这位万王之王，这个宇宙当中只有一个，他是独一的真神，那我们是从他生出来的孩子。记得啊，这个耶稣基督只有一位，独一无二的，我们不是耶稣基督本身，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子。好，我们是神。今天这个题目呢，对个别人是有一些挑战的啊，除非是那些从传统当中被教导了多年，脑子里面呢很多都是律法思维的，还有就是定睛个人的，定睛个人好行为的，朦胧当中呢是用自己的好行为呢去博得或者换取神的恩典啊，神的祝福啊，那这些思维方式，弟兄姐妹呢，当你听这节课的时候，你是需要被提醒啊，可能会有一些挑战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你去查圣经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们是神，没有错。好，那我们往下来啊，这是牧师写的一篇宣告词，题目就是我们是神。那这个我们已经发布过了，有些弟兄姐妹已经学习了，那我们今天呢再来重新敲打这些很重要的真理。约翰福音10章34到35节，这里说，好，我先把聊天室关一下啊，弟兄姐妹等会儿再回应。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众神吗？那这个括号里边的这句话是耶稣基督引用旧约里边的诗篇里的一句话，圣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记得啊，圣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书上不是写的有一句话，这句话怎么说的呢？我曾说，我曾说，我指的是谁呀？是神。神对谁说的？神对以色列人说的，你们是众神。接着耶稣在这里就再次解释了这句话，说如果那些承受神之道的人尚且称为众神，我再进一步的解释这句话哈。耶稣说，如果那些领受了、相信了、继承了神道的人，他们都可以被称为众神，那难道你们呢？这里耶稣再一次的去对当时现场的人说，其实你们都是神。好，这些话呢把现场的人吓到了。等会儿我们会查这段圣经啊。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跟大家分享题目，我们是神这个题目。这个题目老大了，我们在这里边只是简要的去跟大家分享。那这里边呢会牵扯到一些经文，让那些没有太多认知的弟兄姐妹感觉到有些唐突，所以我们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我们是神。那耶稣在这里去告诉现场的人，那这些现场的人是非常不接受的，而且会有一些动作，所以我们让大家预备去看约翰福音10章这一整章 那我们在这里提出来呢是这一节。好，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耶稣他说你们的律法书上不是记着吗？那我们把这个挑出来。诗篇82章第6节，这里我用的是2010年和合本的这个翻译啊。这里说，我曾说你们是诸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这是诗篇里大卫写的诗篇。那大卫呢，他又是一个国王，他又是一个受膏者，又是被圣灵充满的，他又是一个战士，他也是一个诗人，他也是一个敬拜者。所以当他被圣灵感动写这首诗，写这句诗的时候，他说你们是诸神，诸神就是很多的神，你们都是众神，就是大家都是神，因为我们是从神生的，神的儿子，我们有神的属性，我们就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至高者是谁？就是神，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里边来佐证了啊，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指的就是诗篇82篇第6节这句话，不是写着吗？我曾说，你看耶稣基督他跟现场的人说，我曾说，这里边就说耶稣基督他自称自己是神，这句话把现场的人吓到了。你们是众神，所以今天律法书上的话，圣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那今天弟兄姐妹，你说你是不是神？来聊天室可以互动，你说你是不是神？你承认你是不是神？好，今天会挑战那些有传统思维概念的弟兄姐妹们啊，你说你是不是神？不是我说的哈，也不是某个牧师说的，是圣经说的。你是不是神？如果你承认你是神的话，你有没有权柄？你有没有能力？有，有人说，好，打出来，我有神的权柄，我有神的能力，打出来这几个字啊，我有神的权柄，我有神的能力，因为你是神。我有神的权柄，我有神的能力，为什么？比如说你是一个富翁，你有两个儿子，你是富翁，百万富翁，千万富翁，那你自己开什么车？你会让你儿子出门坐，去坐公交车吗？不会，对不对？你一定会把你的钱财给你的儿子买一辆很好的车，甚至买豪车。你赋予了你儿子支配金钱的能力，对不对？那今天我们是神生的，神的儿子，神有没有赋予你权利？一定的。圣经说耶稣基督神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他把他的所有，甚至把他的儿子，独生儿子的生命都给了我们。那今天你有没有权柄？你有没有能力？你有没有财富？你有没有智慧？你有没有被赋予真理？都有了，所有的在世界上你生活的一切，神他全部都毫无保留的给了你和我，他已经给了你和我。对，这句话说得好，神生神，神生的就是神，对吧？有句土话说，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那他有老鼠的基因呢？那今天我们是从神生的，神生的神，我们有没有神的属性？我们有没有神的基因？所以这个直播间里把这个课讲得这么清楚啊，如果是你跟随着直播间一直听课一直成长的话，今天这节课你听着你一点都不觉得很奇怪，你一点都不觉得有挑战，因为你有基础了。 但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呢，就是游离于各教会之间，这边听听，那边听听，成了一个专门听道的听道专家了。但是你当看到他遇到事情的时候，他没有智慧去做正确决定，他还认为他遇到的事情是神，谁要向我说什么呢？谁要向我显明他什么旨意呢？我告诉你。如果坏事发生在你的家中，神不会向你表明什么旨意，不是神携带着这些事情在背后还向你去描龙画凤，不是这样的。神不是跟你去打哑巴语的。好，如果你家中接连不断的发生意外，发生不好的事情，好，弟兄姐妹，请你们给出答案，这是什么？如果你家里接连不断的一件一件的发生了各种意外，来，有这种疑问的弟兄姐妹哈，昨天还有人来问我，来，这里面有答案，请你看弟兄姐妹给你的答案，还在那迷糊呢，还在那猜呢，哎，神是对我有什么旨意？神要向我显明什么？有哪里做错了，对吧？还在定睛自己呢，看啊，100%的答案都给到你了，是谁干的？好，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呢，都是长期跟随直播间听课的。你看，这个答案可以说100%。然后知道是谁干了以后，下一步是干什么？来，弟兄姐妹继续给出答案。知道是魔鬼干的，下一步该干什么？来，丁姐妹又给你答案了啊！看，这位昨天提问题的姐妹，来，快看。首先判断完了，接着就开始采取行动了。不要再定睛自己了啊！我哪里做错了呀？是不是我丈夫还没有信主啊？是我还得再怎么样啊？对吧？你需要做的事情不是针对人的，你需要做的事情不是针对于人，不是针对于你自己，也不是针对你丈夫。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敌人，唯一的敌人。是不是我最近追求真理了，追求主了，才会这样的事？原来我都没有追求的时候，我家里都很平安。这又开始定睛自己了。你一追求真理啊，魔鬼就开始攻击你。你平时稀里糊涂的时候，魔鬼就不管你。也许会有这样的事情哈，也许啊，因为圣经上没有这样的话，没有根据，所以咱不能说很确定。也就是说，不管你追求不追求真理。魔鬼一生都不会放过你，因为他要寻找吞吃的对象。那作为你来说，作为我们来说，追求真理，追求像耶稣基督，追求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追求除灭魔鬼的作为，是我们一生要做的事情。不管你什么时间去追求主，你一定要追求主。所以你看啊。这个例子，就这个人，他还是在定睛自己。那如果你一追求真理，魔鬼就来攻击你，那你想干嘛呢？你想被魔鬼一生吓住，永远都不敢追求真理，永远都不敢追求耶稣基督吗？所以你透过这些事例，你看见弟兄姐妹们是到了一个多么可怜的程度。对真理掌握的太少了，在真理上真的是一个可怜人，他就有那么一点点的非常薄弱的真理，一点点啊，维持他生活的真理，还在关键的时候被魔鬼吓回去了。是不是我一追求真理，魔鬼就攻击我啊？那我干脆吧，我就别追求真理了，我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过吧。你看哈， 就是一种奴隶的思维，一种奴才的思维，在主子面前连头都不敢抬，连对话都不敢说。这就是有些弟兄姐妹的生存现状。面对这些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哈，但是我相信，如果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你不会接连让这些事情发生的。当第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开始警醒了，你就要找原因了，对吧？当你找到原因之后，你要立刻马上去反击他。你之所以家里接二连三的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几月份发生这个事情，几月份上面记得这么清楚，对吧？就证明你一直在那被动挨打，你没有在第一件事情发生之后你就警醒，你就开始采取措施。所以今天举这个例子哈，这个不单纯啊，这个也不只是这一个人发生，家里发生的，会有大量的信主的弟兄姐妹家中接连不断的发生很多事情。你就在那蒙着啊，神又怎么了？管教我了？我哪里又做什么事情了？就开始要定睛自己了。我跟你说，如果弟兄姐妹你们家里真的偶尔发生一件事情哈，你千万不要定睛自己。你可以去思考自己，去进步，去追求真理，但是你永远都不要认为自己我做错了什么，神对我有什么旨意。神透过这个事情要告诉我什么？No， 神不这样去对人，神不这样去帮助人啊，神不用这种方式。我打你一下，然后让你提醒你，神不这样做。神把他所有要告知我们的真理全部写在圣经上，你去查真理就好了。好了，这个事情解释完了啊，我们回来。有这样疑问的弟兄姐妹哈，直播间里都给出来你答案了。弟兄姐妹给你的答案非常棒，你去看这些文字啊。好，我们暂停一下聊天室。因为你是神，你有神的属性，你有神给你的诸多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你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权柄和能力，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除掉魔鬼的作为，终止他的行为，把他赶出去，把这些偷窃都赶出去。这是你应该做的，这是你应该努力的，这是你的焦点。好，我们再来看啊，有人呢，说承受神之道，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承受，圣经上有很多这个词，承受产业呀，儿子承受产业呀，这个词。其实承受就是领受、接受、继承的意思。领受就是承受、接受、继承、相信、认同 ，Amen 的意思。大家明白？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哈，刚开始这句话呢是和合本的翻译，10章34到35节。那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呢？是和合本2010年的这个翻译说，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如果那些领受上帝的道的人，上帝尚且称他们为诸神，明白吧？领受就是承受，就是继承，就是相信，就是认同，就是对这个观点说 Amen， 我同意，是这个意思。好，往下来啊，我们是神，这是一个在基督教界十分禁忌的话题。为什么？把那些传统里的宗教里的弟兄姐妹们甚至牧师都吓坏了。你敢这样讲，你们真是胆子太大了。因为人们不了解得救的程度，人们不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复活以后，他重生了我们，把我们救到一个什么程度。有的人呢，他一直一会儿认为，哎，我是神的儿子，我可以向神祷告；一会儿认为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是一个奴才，我在神面前我长叩不起，我跪上多少多少天，膝盖都跪肿，对吧？所以一会儿充当神的儿子，一会儿充当魔鬼的儿子，所以这样的人呢，就等于是精神分裂式的信仰。 这样的人多不多？他每天处在矛盾当中，他连自己的身份都搞不懂。弟兄姐妹来直播间来回应，有没有这样的人？一会儿觉得我是神的儿子，我有权柄，我可以做这，可以做那，下了很多决心。一会儿遇到事情的时候，哎呀，神又开始管教我了，我哪里又做错了？又开始不知所措了，茫然了，又开始觉得指向自己了。这叫精神分裂式的信仰，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一天变化多端，对吧？如果你连自己都搞不懂你自己是谁的话，你自己都没有在基督里有一个正确定位的话，你一定是一个神经分裂式的信仰，你的家一定是一个神经分裂式的基督徒的家。你教育出来的孩子，跟你在一起生活的丈夫和妻子，一定都是精神分裂式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是谁，你没有给自己一个定位。对吧？一个员工受聘于一个公司，他就应该做他份儿内的工作，完成他的工作，达到他的业绩，达到他的考核标准，他就应该知道做什么，哪些是他每天必须完成的，之后他来领工资，因为这是他的报酬。那如果一个基督徒，你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一会儿是神的儿子，一会儿又是蒙恩的罪人，一会儿又是。这个我犯罪了怎么办？这个我做错事了怎么办？我想不好的事情，我要不要神来光照我？你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话，你每天处在一个矛盾的精神分裂式的一个状态，所以你遇到事情，你都不知道你的敌人是谁，你都不知道这件事情背后的始作俑者是谁，你找不到焦点，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回击他。这样的人多不多？太多太多太多太多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帮助大家去厘清，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首先你要知道你是谁，你要知道这个事情背后是谁干的，之后你要针对谁，你的祷告要针对谁，你都不知道这些坏的事情是谁干的，你误认为是神在管教你，神来帮助你，神来让你成长的，给你这些这样的。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你永远都做不出来正确的决定，这件事情永远都得不到改变，而且你会被魔鬼拉进更多更多的坑里，他会继续陷害你，陷害你的家，让你一生一无所成。OK。我们聊天室到这里哈，因为人们不了解自己得救的程度，不知道自己被基督全然更新了的事实，不敢宣称我们是神，不敢，吓坏了。我们怎么是神呢？我们这么脏，我们这么差劲，我们这么污秽，对吧？又开始对着自己，对吧？狂轰乱炸，祷告的时候就是骂自己。啊，多么不堪，多么差劲，多么罪人，多么像保罗一样罪魁中的罪魁，对吧？把这些貌似虔诚的话往自己身上用了一个遍儿，把自己鞭挞啊，遍体鳞伤，然后最后又说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你说这些人每天都干什么呢？他每天都干什么？我都很多人认为我们还有属世界的部分，还有软弱的部分。还有没被真理更新的部分，对，这是事实。我们确实还有很多没有被真理更新的部分，尤其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啊，来鞭挞自己的人，你可以说你连一点都没有更新。耶稣基督给你做成的那些恩典，你是一个神的这样一个身份，你连一点都不知道。这些都归结于人的。认知，人对真理无知，所以被魔鬼欺骗。人们并没有完全认识基督的救赎。是的，你对耶稣基督对你的救赎，你知之甚少。人们没有认清基督已经把我们救赎到了何等荣耀的地步，他称我们是他的儿子。那个浪子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那父亲呢，原谅了他所有做的一切，但是这个浪子呢，他醒悟了， 他知道，哦，原来我有一个很有财富的父亲，我要回到家里呀，哪怕他给我最低的待遇，都比在这里强。你看，回到家之后，他受到了多少的待遇？庆幸的就是这个儿子，他马上就醒悟，他认知到了他是父亲的儿子，他没有说这个戒指你不要给我戴，这个袍子你不要给我披上，我不配。在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听了几十年的道，都没有像那个浪子一样醒悟的那么快。他不敢，因为他习惯了做奴隶，他习惯了每天三叩首向他的主子。所以你给他做，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除灭魔鬼的作为，你可以命令你家里这些不好的事情离开你。他说：“是吗？我不敢，是神对我有什么旨意吧？”你跟他怎么说？你说你跟他怎么说？所以。人一生要为自己的认知买单，就是你对真理认知到什么程度，你对你自己认识到什么程度，你对耶稣基督的救赎认识到什么程度，你一生就做这么大的事儿。你一生的蒙福与否，得到多少恩典，关键是你的认知。这个道已经讲到这种程度了，就是已经拽着弟兄姐妹耳朵一直在讲基督，基督，基督，他救赎到我们一个什么程度？他给了我们多少权柄？他赋予了我们多少能力？到了这样的程度，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还听不明白的话，你还在那自己定睛自己的话，那真的是没办法帮到弟兄姐妹们。个别人哈，我是说个别人，因为几乎每一天都会有人在我微信上问这样的问题。我就告诉他你去听课，但是可能有的人去听话就去听了，有的人还是不听。他希望你在微信上再给他讲一遍。你说这些话、这些真理，他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讲得明白的吗？你要听过去听课，在课里边你慢慢的就悟出来了，你就有答案了。所以弟兄姐妹还是那句话，去听课啊，去听课，去听课，去听课。听了课之后呢，你要慢慢的去明白，你不是一下子。有人说，我都听课2个星期了，我这事还没有解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生命成长是需要时间的，你那么着急干啥呢？好，往下来。我们把圣经呢翻开，昨天我让弟兄姐妹。来读这个约翰福音的第10章。那我们现在呢？等会儿我们再讲10章啊，看今天的时间怎么样。我们先来看加拉太书4章1到5节，我也找到啊。4章1到5节。我这里边说的哈，我这里边说的是一个这个1章呢是和合本的啊。我为什么让大家去看不同的版本呢？因为不同版本翻译出来的一些重要的词汇，能够帮助你去明白圣经。和合本呢是早些年翻译出来的，那当代译本呢是近代啊翻译出来的，所以它使用的文法跟句式跟表达习惯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第一句话哈，第一节他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这是和合本的翻译。那我们来看。当代译本翻译的呢，多加了几个词，文法一变，那就更接近原文的同时，还能够让你明白。这里边说，然而继承人还年幼时，虽然身为产业的主人，实际上和奴仆没有分别。 他一样要受监护人和管家的约束，一直到他父亲指定他继承产业的日子为止。我们也一样，在孩童时期受世界基本规条的辖制。然而时候一到，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借着一位女子降生，并受律法的约束，为要救赎一切受律法约束的人，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如果你看和合本一到五节的话，你就觉得哦，是明白大概的意思，但是具体你就有时候不明白了。当你去看当代译本的时候，你会明白的更多，明白吗，弟兄姐妹？所以大家去看不同的版本哈。来，我们看这个加拉太书。也就是说，我们看当代译本的时候，你会觉得更清楚了。什么叫全业的主人呢？就是说，父亲的财产都是你的。一个富翁，他创造了很多家产，他留给了他两个儿子很多的产业，刚才举的例子。但是当他的孩子才两岁的时候，虽然他父亲有那么多的家财，但是对这个孩子来说，他不会用，他没有办法去管理这些财产，因为他也看不懂财务报表，他也看不懂这些 Excel 表格这里边所列举的数字，固定资产啊，这个现金流啊，这个小孩看不懂。虽然他一定是父亲产业的继承人，但是他年龄小。那小孩子是什么状态呢？就是跟奴仆没有什么分别，他还需要被他的妈妈或者被照顾他的人去带，他还需要用纸尿布，他还需要别人去提醒他大小便，他还要被家人去送他上学，去幼儿园，需要接送。亲爱的弟兄姐妹，明白吗？当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之后，你慢慢的去教会，去看圣经，但是你要知道，你现在的生命状态是一个小孩子。虽然耶稣基督他给了我们诸多的恩典，甚至他把生命都给了我们，让我们去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甚至比耶稣基督还大的事情。但是当你的生命还处在一个婴儿期，还处在一个儿童阶段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明白你是全业的主人。虽然你是，但是你领受不到那么多，明白吗？那么今天你放眼看去，众教会各弟兄姐妹各个基督的肢体的生命处在一个什么状态？所以这就是牧师要把这本医治手册，要尽我们所熟悉的，我们所认识的这些人，我们要把这本书广泛的去送出去。因为我们偶尔去一下教会，看到无论是在哪个世界的，什么国内的或者西方世界的，仍然有很多很多弟兄姐妹，甚至有很多教会，大家都是在讲这一个心灵鸡汤啊。大家开车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来到这样一个教会，其实就是一个俱乐部了。那么大家就是互相问候一下呀，很礼貌的打个招呼呀，听牧师讲个故事啊，听牧师说上那么一两节经文呐，好 OK 呀，哈哈一笑啊，哈利路亚呀，God bless you 啊，对吧？说着这样的不关痛痒的话，那么我们再看到很多人是拄着拐杖，是瘸着个腿啊，各种状态出入教会，好像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病就病着吧，走路走不好就这样吧。各种问题的人在教会当中存在着，所以我们就很想把这些靠自己、靠真理、靠祷告就可以获得医治、获得健康的这本书来更多的送出去。因为 可能我们的认知稍微的高了一点点，我们就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把认知认上去，能够在真理当中去进步，能够更多的去追求耶稣基督，去追求我们这个标杆。不要在小孩子的阶段待得太久，因为当你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圣经说你就跟奴隶一样。难怪有些人的祷告就是奴仆式的祷告。所以我们要快快的吃喝神的话，去长大成人，去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去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所以当一个父亲去养育孩子的时候，父亲希望这个孩子一直是孩子吗？一定不是。我们都是做父母的，你希望你的孩子永远都是个孩子吗？来，大家直播间聊天室回应。做父母的一定不希望你的孩子永远是个孩子，一定希望你的孩子就是每天你去照顾他，从小婴孩慢慢的他会吃母乳，慢慢的他会吃辅食，慢慢的8个月他会爬了，他12个月他会走路了，哇，太惊喜了，连孩子自己都惊喜，他会走路了，他蹒跚的往前跑，虽然他会摔跤，但是他爬起来他还要跑，因为一个人不想被人照顾，一个人他希望自己长大，他希望自己走路，他希望去踮起脚尖去够碗，去拿吃的，这是我们每个人成长的时候经历的，虽然我们不一定有记忆，但是我们都希望自己不被抱着，都希望自己去走路，去拿吃的，对吧？你看那小孩子去用手去抓那个吃的，去弄得嘴巴旁边都是饭，但是他吃得很香，可是你喂他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推你，他会把勺子推出来，因为每个人都不需要被照顾，每个人都不渴望被照顾，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我可以自己吃，虽然我用手抓得很脏，可是我下一次就会好一些。对，当我们养育孩子的时候，我们能够体会到天父的心，我们能够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心，我们养一个孩子，我们不希望永远抱着他，我们不希望永远去喂他，我们希望他自己会走路，希望自己会吃饭，希望他自己背着书包去上学，而不是每天去接他送他。我们知道啊，孩子出去读大学了，孩子去读研究生了，每一天他有一天他就会经济自立了，他就会独立了，我们还希望他能够娶妻生子，我们还能够看到下一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不是每个做父母的期望？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心是一样一样一样的迫切，所以你回忆一下你的信仰日子，你做孩子有多少年了？比如说你信主信了10年，那这10年你是不是还是一个10岁的小婴孩？如果你信主信了30年，你是不是还是一个30岁的小宝宝？你是一个信主30年的小宝宝，阿姨宝宝，因为你信主的日子跟你实际的生命是那么不匹配，你来问的问题简直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挑战大家，你要在真理上，在对真理的认知上给自己下一个决心，你要好好的吃喝主的话，你要长大。你不要再做奴隶，你不要再受别人管着。有人听了姜牧师的课几篇，有一些模糊的认识之后，就去问东问西，张姐妹啊，你也听了这个课，你帮我看看这个人讲的对不对呀？发给他的牧师啊，牧师啊，你帮我看看啊，江永流讲的对还是不对呀？啊，王姐妹啊，你帮我听听，这个人讲的对还是不对呀？你看啊，这是明显的小孩子的特征，自己不明白事儿，就去找跟他差不多的另外一个小孩子去帮他判断。大家都是小孩子， 认知都是小孩子，坐在幼儿园，那都穿着这个纸尿裤。大家说：“哎，不对呀，不对呀，这个怎么能说我们是神呢？我们可不是神，我们是罪人。我们虽然蒙了恩了，我们也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不配，对吧？”每当你问到这些人的时候，你麻烦了，你又失去了长大成人的机会，你跟他们一起穿一辈子纸尿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遇到好的课程的话，你自己好不好把自己关起门来，听上30篇道，就在那啥都不说，自己先默默的、认认真真的听上30篇道，在这听的过程当中，你看看圣灵是怎么启示你，圣灵是怎么帮助你去成长的。你先不要问你旁边另一个穿纸尿裤的小朋友，因为跟你在一起的都是小朋友，都是穿着纸尿裤，你问他能问出来个什么呢？你想得到什么答案呢？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呢就说。哎呀，我们这里的人不让我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你自己去做选择去啊。这个你来问我，我可以说我没话说。你想让我说什么呢？你想让我帮你做决定吗？No，不帮任何人做决定。生命是己，是你的，信仰是你的，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是你跟耶稣基督的之间关系，不是别人。需要做决定的是你。你不需要去问别人，除非你是一个小孩子。OK，听与不听是你们自己做的决定啊。你问我，我也没话说，所以我也不给任何人做决定。好，当你是小孩子的时候，你必然要会要受这些监护人的管束，管家的管束。你是被约束的，你在基督里你是没有自由的，因为你还没有成长。告诉大家成长的方法，就是当你遇到好的课程的时候，你去对照圣经去听这些课程，你自己要学会查经。没一个人生来就会的，小孩子也要自我努力才能成为大人。对照圣经去听佳牧师的课，对照圣经去听直播间里的课，去查经。有人说啊，我读经呢，我每天我们读10篇，那你读那么多经文，如果是你连真理都分辨不出来的话，我对你的读经可以打个问号吗？那如果你读了这么多经文，你都不能够分辨真理的话，那你读的那些经。有实际意义吗？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哈，大家如果适合你的话，你可以试试用用看。如果你想读圣经的话，每天咱们群里边都发一篇新生命宣告词，宣告词里边它都会涉及到一节或者2节经文，那你围绕着这些经文前后。把之前之后的这些读了，其实就更你的忙活的了。还有，牧师直播的密度非常大，几乎每天都在讲课，每天都会引用圣经，甚至会很多哦。那你把这个课程涉及到的经文的前后去读完，能够帮助你去听课，理解全篇的意思。这已经够多的了，量已经很大很大很大了。放下来哈，把前面这个没有读完哈。我们也一样，在孩童时期受世界基本规条的辖制，然而时候一到，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借着一位女子降生，并受律法的约束。玛利亚是圣灵感孕生的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他没有遗传人的罪。她是圣洁的，她怀胎的时候就是圣洁的。 所以耶稣基督他33年一直在律法之下生存，他守了以色列人、犹太人严苛的律法。他为什么要守这些律法？他为什么要生在律法之下？他本身是神，人家不受任何约束啊。人家是宇宙的中心啊，可以说想干啥就干啥，有超自然的自由。那为什么要降生受律法的限制呢？目的是什么？要救赎你和我脱离律法的约束，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来看这句话，耶稣基督他有超然的自由。他有我们想象不出来的自由，但是他为什么要降生在律法下？他受33年的律法的限制，目的是什么？直播间里可以回应了，弟兄姐妹哈。他来目的是什么？好，弟兄姐妹给出答案了。他要为了救我们，对。那今天耶稣基督已经救完我们了，你们还在律法下吗？我们还在律法下吗？我们还一半儿，一会儿律法了，一会儿是神的儿子了，不在了，对吧？他已经彻底的、完全的救赎了我们。你都不知道耶稣，人家是一位圣洁的神，他成为我们的样子，并且在律法之下，他。为我们守全了这些，那今天他救完了我，代替了我们，你还再去，就是你去了，你也做不成啥事儿啊，对吧？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你看律法这样说的，我们得守律法，我们得这个不能想不好的事儿，一想不好的事儿了，圣灵那不得求圣灵光照吗？对吧？说这些傻话。他救了我们，我们就不受律法约束了，我们就在恩典中得自由了，明白了吧？所以我们怎么理解的耶稣基督的救赎啊？耶稣基督把我们救赎到这个程度了，你就怀疑他的作为，你就觉得他好像没救的那么好吧，没有救的那么完全吧，还留点东西需要我自己去做吧？因为你是谁呀？你能做成个啥事儿啊？你今天鞭挞自己180遍，你能做成个什么事儿？如果你能做，耶稣基督还用麻烦耶稣基督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真的知道耶稣基督，神是如何让耶稣基督犹大的这个血脉是圣洁的，是纯洁的，没有被任何污染的。如果犹大的这个支派，因为耶稣基督他生于犹大这个支派。有雅各有12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儿子叫犹大。那在预言，耶稣一定是从犹大这个支派生出来的。那你看，魔鬼是如何阻挡犹大这个支派一直被玷污，一直他的血液、他的血脉、他的基因被玷污的？魔鬼是如何阻止耶稣基督圣洁的出生的？你就知道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多么惊险。包括耶稣基督最后的晚餐，对吧？所有的时间线，所有的卡点，全都是刚刚好的，都是神完美的设计。但是在这个完美的设计当中，魔鬼是百般的、千般的去阻挠耶稣基督的出生，阻挠耶稣基督的救赎。在今天，这样一个伟大的、奇妙的一个救赎计划完成了，救赎出来了你和我。魔鬼还是没有放弃去迷惑信徒，直到今天，很多的讲台、很多的讲道都没有更多的去体现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伟大之功、耶稣基督完成的救赎是如此彻底、如此完全，所以导致很多弟兄姐妹听了似是而非的道，认为自己一会儿是神的儿子，一会儿是奴才。所以你得不到恩典，这恰恰魔鬼在旁边是狂笑，因为你信的不明白嘛，你拿不到神的恩典嘛。 那魔鬼当然狂笑了，因为他，这是他一路的作为，这是魔鬼一路的作为。你今天依然在魔鬼的这个坑中，他不笑谁笑啊？因为人家一直得胜了嘛，人家一直欺骗成功了嘛，你一直在魔鬼的诡计和网络当中嘛。包括很多牧师，对，这个姐妹说的好，包括教会的牧师，一样一样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这本书，我们为什么要下决心把这本书去广阔的去送出去。啊，国内的弟兄姐妹，你们就自己打印哈，因为不方便，不方便，这种资料不方便在路上，明白吗？不多说啊，自己去脑补。当你不能够得到神更多恩典的时候，当你不能够得到医治的时候，当你不能够把神所做成的这一切拿到你手里的时候，那你的敌人就会狂笑，你的敌人就会狂笑，因为你一直没有离开他的手，你一直被攥在魔鬼的手心里，明白吗？当人们一旦把圣灵的启示要讲清楚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就开始作为魔鬼的帮手，就开始打压这些讲正确道的人，什么帽子都给你扣上，各种帽子，对吧？为什么？就是因为魔鬼害怕呀，魔鬼害怕真相被讲清楚，魔鬼害怕真理被讲出来，魔鬼害怕真理在教会当中被发展。所以昨天江牧师说，教会里边比世界上的谎言都多，你们信吗？教会里的谎言比世界上的都多，就是魔鬼的谎言充斥着这个教会，这是魔鬼从头到尾的计划。所以你看一看，你信主10年、30年，你有没有成为魔鬼的帮凶？将来你见主的时候，你能够得到多少赏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真的要提醒自己，我们要扪心自问了。你每天是成为真理的出口，成为神的儿子，说神儿子的话，还是你说了多少似是而非的，一会儿魔鬼，一会儿神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神的道非常简单，神的道大而至简，救赎了就是救赎了，就是彻底救赎了，就是我们今天完全翻身了，我们从奴隶，从被魔鬼统治，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我们去行真理，去赶鬼，去医治病人，去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去除灭魔鬼的作为，就这么简单吗？还有什么其他的似是而非、很模糊不清的吗？非常简单，信主非常简单。好，我们先停一下哦。接着来，直到我们对上帝的儿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逐渐成熟，达到基督那样完美的生命。我们的标杆不是其他，我们的标杆不是这个教会人少了我们很开心啊，这个教会的人跑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很开心。 No， 这不是我们追求的。我们所追求的就是达到基督那样完美的生命，但是我们永远都达不到，但是我们一生要追求活出基督，荣耀基督，使他的名透过我们被彰显，使他的名透过我们被认识，人们看到了我们就看到了基督复活了，而且他就活在我们里面，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在信仰他之人的里面。这样我们就不再像小孩子被各种异端学说之风吹得飘来飘去，被人的阴谋诡计欺骗。相反，我们说话要凭爱心坚持真理，在各方面都要追求长进，更像 元首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对我们的期望。你对对自己的号，你对对你自己的号，你是凭爱心坚持真理了吗？有人说，哎呀，你们不能听江永龄的讲道，江永龄讲的不对，那吓坏了，把我的微信都拉黑了，好像我像瘟疫一样。对，哎，有些弟兄姐妹就生命非常搞笑，就是他刚开始你接触的时候觉得，哎呀，好好啊，哇，这生命这讲道太好了，之后加了我微信跟我交流了很多，哎，意思是我们相见恨晚呐。啊，过了几天就开始了，飘来飘去啊，然后就啪把我的微信拉黑了，就永远都不再说相见恨晚了。哇，就是先跑得太慢了，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的真实生命，就自己永远都不用自己的大脑去判断。难怪你一生稀里糊涂的，难怪你一生家里外面弄得一塌糊涂的，没有任何成就，为什么？因为你不习惯用自己的大脑去判断事情，而是听张姐妹这样说，听李姐妹这样说，啊，这样的人是非常麻烦的，就是你的脑子呢，没有长在自己脖子上，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你非常麻烦。我们要凭爱心去坚持真理，这一生你总归要为自己做一个决定吧，你总归要用自己的大脑去判断一下，去坚持真理吧。好，我们在往下之前呢，我们回头啊，来看一下，当耶稣基督去跟现场的人去说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你看现场的人是怎么样反应的啊？我们来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十章，我看的是当代一本的哈，那我就拿着手机念了，如果大家你也有的话，你就也看一下。因为我们这里边呢选的是35节，那我们把之前的这些都念一下，目的就是告诉弟兄姐妹们，讲真理，讲真理啊，有时候是会遇到风险的。当代一本啊，这里边是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不从门进羊圈而从别处爬进去的人就是贼，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会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名字叫自己的羊把他们领出来，领出来之后自己便走在前面，羊群也跟着他，因为羊认得他的声音，羊从不跟随陌生人，见了陌生人就逃跑，因为他们不认得陌生人的声音。这是一个比喻。我之前呢是没有接触过羊这个小动物的哈。那有一天呢，有机会，应该在24年的时候哈，有机会就是去看了七八只小羊吧。哎，这个羊呢，我在那个地方，这个主人就去喂它。哎，这个主人呢也是一个姐妹，她就说，她说你看啊，这个圣经说羊啊是不跟随陌生人的，羊是能够认得出谁是主人，它能认得声音。她说我，她就叫，那天她就在前面就是叫那些羊咩咩咩咩的啊，她一咩咩咩，后边的那七八只羊就跟着咩咩咩。 啊，他端着那个盆儿，就意思要去喂他。这个羊羔啊，就是一顺手的就跟着他们，跟着这个姐姐往前走啊，就是这样的。我亲眼看到圣经上的话说，羊不跟陌生人，羊是认得他主人的声音。那姐姐在这样咩咩咩啊，姐姐咩咩咩，小羊就咩咩咩，姐姐咩咩，小羊就咩咩，就是他连几个字都不差。姐姐咩咩咩咩，羊就咩咩咩咩，他完全学啊这个喂他人的声音。之后呢，我就随机我也咩咩，但是我咩咩完之后，这几只羊就没有声音，没有动静，他们就停在那儿，就这样好像听这样看。我说咩咩咩，他们也没有动静，因为他们在辨别我的声音跟喂他那个主人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我当时就醒悟，我知道哦，原来耶稣基督他描述的是真实的。然后姐姐再咩咩咩，羊又跟着他咩咩咩，然后往前走，又换成我咩咩，羊就不吱声，就不跟着，太神奇了。这是我经历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例子。所以耶稣说，羊是不跟陌生人的。那我们今天，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羊，他是从门进来，领我们到青草地，带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让我们吃饱穿暖，让我们吃草得生命。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牧人，他领我们进羊的门，他也从门进来，因为他是主人，他是真正的主人。所以这个比喻呢，大家你去思考啊。耶稣讲的这个比喻，但听的人都不明白他的意思，现场的人也不明白。于是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不听从他们，我就是门，从我进来的必定得救，并且会安然出入，找到草吃。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但我来是要羊得生命，并且得的丰盛，并且得到丰盛的生命。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的。他一见狼来了，必撇下羊逃命，狼就会抓住羊，驱散羊群，他逃走，因为他是雇工，并不在乎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并且我为羊舍命。我还有别的羊不在这羊圈里，我必须领他们回来，他们也必听我的声音，这样我所有的羊将要合成一群，由一个牧人来带领。父爱我，因为我舍弃自己的生命，为了再得回生命，没有人能夺走我的生命，我是甘心舍弃的，我有权舍弃，也有权夺回，这是我从父那里得到的命令。好，在这段话里，耶稣基督他自称他是神的儿子。来，你看一下哈，犹太人的反应。犹太人因这番话又起了纷争，他们当中好些人说，他被鬼附身了，他疯了，何必听他的呢？又有些人说，被鬼附身的人不会说这种话的，鬼能医治瞎眼的人吗？好，回来啊，弟兄姐妹。当有些人把真理讲得很清楚的时候，有人听了就开始起了纷争。我们怎么是神的儿子呢？来，你们快帮我听听。对，昨天也有些人说啊，我在听了，我听了几篇，但跟我一起来的人都跑了。他还记得昨天那个姐妹说的话吗？啊，聊天室可以回应了。所以弟兄姐妹啊， 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听到一些真理的讲道，听到一些很清楚的分享的时候，好，你就会发现这个道就开始起了纷争。其实不是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比如说姜牧师有什么特别的，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我们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你看，好多人不听，对，我也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出于爱心把这个道传给很多人，有的人听了，有的人你看，我们活着就是神把人吓跑了，你看，这个耶稣基督在那个年代说的话，直到如今还在应验。你看哈，很多弟兄姐妹啊，真理永远都是被排斥的。为什么被排斥？因为魔鬼在这里边做了很多工作，魔鬼从来都不闲着。当耶稣他自我介绍，他称神为父，这把犹太人吓到了。来，我们再往下读啊。当耶稣基督他去向这个世界宣讲真理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一样被魔鬼抵挡。耶路撒冷庆祝修殿节的时候到了，是在冬天，耶稣正在圣殿的所罗门廊行走，一群犹太人围着他说：“你让我们猜到什么时候呢？”如果你是基督，就清楚的告诉我们吧。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却不信。我奉我父的名所行的神迹也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肯相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我要赐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没有人能从我的手里把他们抢走，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已经赐给了我们永生，我们永不灭亡，我们永不灭亡，你们信吗？来，聊天室可以回应了，我们永远都不灭亡，你信吗？这不是我说的。也不是其他人说的，这是耶稣基督亲口说的。你信耶稣，你信耶稣基督，就要信他说的话。我们永远都不灭亡，永远都不死。我们是一个永远活着的灵，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把这些真理都吸收到你的生命的时候，可以说你在这个世界你一无所怕。很多弟兄姐妹的疾病是因为惧怕得来的，被惧怕抓住了，怕自己得病，怕自己家中发生意外，怕自己不在家的儿子、女儿发生意外，怕自己的子孙后代发生意外，怕自己家里的钱财消失，如何如何如何如何的，每天被惧怕攫住了你的心，因此很多弟兄姐妹失眠，很多姐妹们妇科病啊、子宫肌瘤呀、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回忆，你一定被某件事情吓到过，同时那个惧怕一直抓着你。有人说，我婆婆在家里边烧香，她不跟我信主。我丈夫还没有信主，所以我们家还没蒙福。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信主了，你有真理的话，你家必定蒙福。 你会一无所惧，你有足够的智慧去面对每一天发生的事情，你家里就会蒙福，因为你家必定要蒙福，所以你的丈夫会跟着你一起信主，你的婆婆会跟着你一起信主。我婆婆在家里烧香，她的拜的那个鬼攻击我，亲爱的，你怎么不信你的神去攻击他呢？我婆婆在家拜鬼，把我家弄得乱七八糟的。你咋不信你所信的神，把他弄得乱七八糟呢？所以，我们一生蒙福与否，源自于我们信了什么。你虽然是基督徒，但是你所信的并没有成为你的胆量，并没有成为你的勇气呀，反而你是一个胆小的人。别人拜的魔鬼就把你弄得乱七八糟。哦，我刚刚从外边回来，我婆婆又在家烧这些，把我弄得心七上八下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用真理去武装自己，武装自己的心，武装自己的大脑，武装自己的口。真理，如果你讲的是真理，如果你信的是真理，你一定会被别人攻击，因为攻击你的人一定是顺服了魔鬼。当你讲的是真理的时候，当你所信的是真理的时候，当你所实践的是真理的时候，一定会有人攻击你。攻击你的人，他顺服的一定是魔鬼，因为从头到尾，从耶稣基督开始，从先知开始，没有一个实践真理的人不被攻击的。所以你要准备好啊。当你被攻击的时候怎么办？我告诉弟兄姐妹方法，你要无视这些攻击，无视它，你继续大胆勇敢的宣讲你所认识的真理。对攻击你的人不回应，不理睬，忽略他，无视他，把你有限的时间跟精力放在继续宣讲实践，继续宣讲实践你所信的真理。因为魔鬼的攻击，魔鬼的作为不值得占用你一秒钟的时间。耶稣说，世界的王要来了，但是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耶稣基督无视魔鬼，今天我们是他的儿子，我们也是神，我们要无视魔鬼的攻击。你当他无有，他自然无趣。你在魔鬼身上，在攻击你的人身上花一秒钟的时间都是浪费，不值得。我们今生最重要的时光是认识基督，活出基督，荣耀基督。对那些糊涂人，对那些经常被魔鬼使用的人，他还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还自称是牧师的人，你可以无视他，你不需要跟他去浪费时间，自有神的圣灵去引导他。他听是他有福，他不听是他自愿。因为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去买单，每一个决定后面都有一个结果，他自己去选择。有一天，每个人都会独自的去面对耶稣基督，去交账，就够了。你只需要管好自己，因为你没有责任和义务为另一个人的生命去买单。明白吗，弟兄姐妹们？ 好，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遭遇哈。耶稣基督的遭遇就是今天传讲真理的人遭遇，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我们做学生的不可能高过老师，耶稣基督都被抵挡，那今天我们传讲真理，如果是一帆风顺，那就怪了，那就不对了。好，OK，好，我们先暂停到这里哈，我们回来去看圣经。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物都大，没有人能从他手中把羊抢走。我和父本为一。于是，犹太人这次急了，开始动手了。犹太人又拿起石头要打他，耶稣就问他们：“我将许多从父而来的善行显给你们看，你们为了哪一件事拿石头打我呢？”对吧？你说姜牧师把道讲得这么清楚，对吧？让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是都明白过来了。那你为哪一件事情去攻击他？OK，很可笑哈。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因为你做的善事打你，而是因为你说了亵渎的话。你是人，却把自己当做上帝。”你说这些犹太人啊，真是律法主义者。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书上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都是神’吗？连你们自己都是神，对吧？犹太人啊，你们的律法书上都说了，你们其实就是神。那今天救主来了，救主说自己是神，对吧？你们还……”跟着问啊，你要跟我，让我猜你到什么时候呢？你如果是基督，你就告诉我呗。可是耶稣基督告诉他了，他就不信。你说这些犹太人对吧？你跟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像不像？圣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既然上帝称那些承受他道的人为神，而我是父。分别出来又拆到世上来的，我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就指控我亵渎吗？对吧？耶稣基督一直跟犹太人去讲道理，去讲道理，把这个话说的不能再直白了。如果有的弟兄姐妹，如果是你在场的话，来回应啊！如果你在现场的话。如果你在现场的话，你看见了耶稣基督，你参与了这个现场的话，你着急不？你着急不？你是犹太人愚昧不？你说你在现场的话，你着急不？你说犹太人愚昧不？耶稣基督把话都说得这么清楚了，他还在追问，他。根本就没有信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最后着急了，对吧？嘴说不过就动手了。哎呀，真是感谢主啊！我们回到这个场景哈，耶稣基督说话从来都是实实在在的来告诉我们。好，我们暂停一下。如果我不做我父的事，你们不必信我。但如果我做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应该相信我所做的事，这样你们就会知道，并领会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他们又要抓耶稣，但他从他们手中逃脱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基督所经历的。这也是当今时代任何一个传讲真理的人必定要经历的，对吧？咱们直播间里这些见证，做见证的人呢，可以说我们一个都不认识，我们也没有见过他，聊天室可以打字了哈。这些见证，对吧？哪怕你们不信我们，没关系，但是你们该信神所。透过这些疾病得医治，神为他自己所做的见证吧。 这些见证像雪片一样满天飞。这做见证的人，我们没有一个是认识的。他们都是在直播间里说自己得了医治，他们也说，在群里边打文字去做见证，这个病好啦，那个病好啦。那我们跟大家一样，也都是第一次看到，在群里边看到，我们就有时间就截了图。在聊天室呢，他们也说自己得了医治，连线他们也说自己得了医治。你可以不信我们没有关系，你可以不认识我们都没有关系，但是你要相信神透过这个直播间所做的见证，你总归要相信吧。但是人们就是如此的，人们就是如此的自相矛盾。不要听佳牧师讲的，佳牧师讲的不对。是，这些不稀奇，因为自古到今，真理一旦被讲出来的时候，都是被抵挡的，都是被抵挡的哈。所以当这个事发生的时候，我们也不觉得有多奇怪。耶稣口口声声告诉这些犹太人，他不是耶稣的羊。所以今天我想提醒弟兄姐妹的就是，如果你听到了讲道，你觉得这个直播间讲的还不错，那你就关起门来，自己先听上30篇，你让自己变得有真理，你让自己变得生命成长，你让自己先强大了之后，你再去跟别人分享，再让别人听，而不是说我听着这篇挺好的，你帮我听听。然后另外一个张姐妹说，哎呀不对，你可不能听她的，不对，之后你就跟着不听了，那很可惜，你与真理擦肩而过了，那这个真理的福分跟你就没有关系了，你就到别处去找福分吧。那有的弟兄姐妹呢，也是不能够坚持啊，生命成长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过程的，你不可能一下子吃个胖子，你那么着急呢，反而会阻挡了你很稳步的去进步。有人说，神的话一用就灵，我都听了14天了，我的事怎么还没解决呢？你太着急了。好，今天我们把以弗所书4章这一段和约翰福音10章我们都分享了，我们看的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哈，当代译本的，希望大家们多看不同版本的对照的，你就会更明白，因为有些词语呢它会提醒你。还有呢，就是大家如果你想读圣经的话，你就跟着这个牧师所提到的这经文的前前后后你去读，其实就够了，还能够帮助你去理解。今天我们就不往下进行了，弟兄姐妹们哈，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带着大家灵化今天呢我们可以连线去做见证也可以为大家祷告。我们明天呢再往下进行后边的这一部分。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很希望弟兄姐妹们去自己有一个好用的大脑，有智慧去判断，去明了这些事情，因为这个世界很乱，基督教界呢也是挺乱，那你要学会去判断，一定要学会去判断是非，判断是非的标准是这个人要有真理，要有一些认知才可以啊，要有真理有认知，我们才可以有判断力，才可以有决策力。好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就连线啊，来帮助弟兄姐妹们 去答疑也好啊，帮助大家祷告也好啊，或者做见证也好。好，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做一波见证啊。这些天的灵话，你有哪些见证可以打字出来，也可以连线语音说出来。啊，今天不灵话哈，我们等会儿10点钟就结束了。你想灵话的话，你去听网站上的视频，你去跟他跟着那个录音去灵话哈。啊，有人不让你听，你自己去选，你自己去选择对的。于美秀要连线，对吗？于美秀，你举手了吗？要先举手啊，弟兄姐妹们，来，于美秀给你权限了，你能点得开吗？于美秀，来，你要连线来，请说。你要把名字改一下，你这个手机型号，你要连线，我也找不到你啊。你不会点，我现在给你权限了，你点一下，你手机上有一个解除静音。于美秀能点开吗？点不开就过了啊。只要连线也可以打字啊。朱红霞，你是要做见证吗？王清秀，王清秀，你是要连线吗？要连线的家人，你得能点得开啊。王清秀、朱红霞能点开吗？花儿，这么多举手的就点不开吗？这段时间灵化，后背不痛了，身体干活跟年轻时那样强壮，哇，太棒了！这位哈利路亚说的哈。王亚平要连线是吗？王亚平给你权限了，能点开吗？都点不开哈。詹姆斯讲的都是真理，不欺哄人，对吧？欺哄人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啊。毛亚平，来，你点开了，请说。毛亚平，
我点开了。
来，能说，来，快说，毛亚平姐妹。
感谢神，
来，请说。
我做一个见证，给我父亲做一个见证。
嗯。
从那个2024年的7月份时候。那个刘姊妹给我发的詹姆士的那个道链接，我就听了2个月，刚开始听我就特别喜欢听，我啥道也不，啥道都不听了，我就专听詹姆士的道。听完之后呢，我又回老家了，我离我父亲那有1000里路吧，隔一个省，不用在一个地方住。后来呢，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我老父亲给我打电话，都不行了，腿上起了个大包嘛。
嗯。
之后呢，我又赶紧又买车票，又跑回去了。回去之后啊，就听詹姆士这个道，我天天就听，白天晚上就放着我的头，身边也放着他的身边，我就听这个道，边听这个道，我刚听詹姆士这个道，我就特别爱听。我就一直听他那个病越来越厉害，他那个腿上个疙瘩就像那个鸡蛋那么大，他们都说是骨癌，我像就是魔鬼在来攻击我了，我就让他们都离开，不要在这来搅扰我父亲的心情了，我就祷告，我就按詹姆士的这个 到我去祷告，佳木斯这个道非常简单，就是灵化，出去灵化，我去按他这个简单的方法，当时我还不会嘛，我去按他这个简单的方法去祷告，祷告了有十天左右吧，我老父亲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看中医看什么病都不管用，越喝中药越厉害，越喝中药越厉害。哎呀，我就心里有点那个啥，我说啊，不行，我还是请我相信这个神，他一定能医治了我父亲的病，他绝对能医治好，我相信了，他肯定是要给我一个答复的，一定有回报的，一定会治好的。我就一直请，还是请佳木斯这个道，接着请那个刘姊妹呢去给我发，我就一直请。哎，过了一段时间，半个月开始。我老父亲的脸上可好了，手也发红了，手上也有颜色了。他就说：“哎，我晚上这个前列腺炎，怎么跟原来一晚上啊就泡五六趟，下午五六趟，有时候都在床上就下不了床嘛，就用的尿壶接。哎，过了一个星期吧，开始，哎，说是我这个咋，前列腺好了，咱尿尿好了，我都没发现，没有发现了之后，我就到了第二天晚上，我就又开始观察他这个情况，一天比一天精神，一天比一天恢复的快。他说是我这个前列腺好了，是你头再红吧，说头好像轻松了，一天比一天轻松了，还是红着呢，但是还是一天比一天有精神感了。
嗯，
啊，那是2004年的七月份了，最后我看他的精神状态好了，我家里有事情我又回来了，回来我就在家里就按佳木斯这个道又亲的，就25年的三月份，那个刘姊妹就把我就说是让我请佳木斯这个道，就把我带进，这我就一直请我就给我老父亲祷告，先生。他那个腿上疙瘩早就下去了，脸上当我回家的时候，2005年我又回去了，我又回去看，身体都特别好，他在他干活，一天比一天精神，全基本上都好了，他快86七了嘛，86七了，已经好多了，最后一天比一天好，当我回的时候，哎呦高兴的就不行了。你说还是腿还是有点软，我说你放心，我有耶稣在，我就跟老父亲说是你不懂，我说你懂不懂耶稣父亲，我父亲说是他知道，他原来看过这个圣经书，但是我相信，哦哟，他一说这个相信我就感触了，从他一说这个相信过后，一天比一天好，
好的，
我有
了，过了
两天。前两天他也给我打电话，他说是我头还有点昏，你给耶稣说了没有，再给我指一指。我就开始笑，说是你完全好了，有耶稣帮助你，你好多了。我昨天又给打电话问一问，我说你咋样啊，说好多了。那么厉害的病彻底好，脸色红光满面，特别棒，谢谢牧师，谢谢师母，感谢你的。
感谢主啊，王亚萍姐妹啊。好的
好
的。谢谢你的见证啊。好，这边呢有人做见证啊，我来念一下。这个姐妹她说，我能听懂，不像别的牧师讲了2个小时云山雾罩的听不懂，这一阵灵化身体舒服多了，我认定我全方位都是健康的兴盛的，凡是顺利的，对，要宣告出来，把你想得到的福分要宣告出来。上边有见证啊。昨天姜牧师带领我们灵化，我后背疼，就听姜牧师说专注在那点，就说灵化一会儿就好了。感谢主。信心说，我今天中午在听牧师讲道，我就觉得胃不舒服，感觉胀肚。我听着听着就打嗝，不是打一个，而是一串一串的打嗝，嘴都闭不上了。过了一会儿，肚子就不发胀了。对，这个疾病从你里边出去了。 佳牧师的讲的全是干货，没有半点水分。对呀，我们讲道是讲主的话，是讲真理呀，是讲真理。讲道是什么？讲道不是讲个故事好听、好看、不好用。讲道是把神的道、把神的话、把神的真理分解清楚，目的是干什么？目的不是哗众取宠，不是让人们去夸奖人，而是让人们去认识神的作为，是认识到基督的作为。今天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活出基督，这是在讲道。讲道是激励人们，让人们去相信基督的作为，相信自己可以做基督所做的事儿。我母亲听佳牧师的道越来越好了，我也是专门听佳牧师的道，那你们是有福的，你们是勇士，你们是可以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你们是实践真理的。我原来就听过佳牧师的道，可好了。这位凤尾竹说，我在这个直播间听了一年的道，很多病都好了。那嗓子我嗓子总是不舒服，听到吐出来三块黄色的东西，大便也不便血了，肺结核也没有了，还有很多小毛病都好了。我电话点不开，就文字做见证了。感谢主。弟兄姐妹，你们把这个截图截出来啊，这个见证。我们通工也要把这个截出来。凤尾竹这个见证啊，嗓子不舒服，吐出来三块黄色的东西，大便也不便血了。你说大便便血是什么呀？那就是肠道有问题啊，肠道有炎症，甚至有一些大问题才会便血呢。人的血是很金贵的，你经常便血便血，这不是慢慢就贫血了吗？昨晚做礼拜回来，臀部突然长了一个大疙瘩，又疼又痒，我就按手在疙瘩上，用意念不允许它长在我身上，大概20分钟就完全消失了。哇，这个太厉害了啊！这是 Love Out Chris 这个姐妹她说的啊，把这个截图截下来见证，长了一个大疙瘩。你看他摁住这个位置，用意念就不允许他长大，不允许他长在身上，这是魔鬼的作为啊！你可以去阻止魔鬼的作为，因为你是神，你可以阻止魔鬼任何的破坏的作为，任何疾病的作为，因为你是神，你是耶稣基督所生的，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众神当中的一位。你高于魔鬼，住在你里面的耶稣基督高于魔鬼，你有权柄去阻止他的作为。所以那些身体有疾病的在拿疾病没有办法的，甚至有人在享受疾病的，说是这个疾病是魔鬼的管教，是神的管教，是神要透过这个事情让我明白什么，让我学习功课。 No， 胡言乱语。这些叫到名字点不开的弟兄姐妹哈，那就不连线了哈。这位家人他说，过往教会教导的常把新约旧约混合起来讲，理由是都是神的话，这样信徒的身份总是分裂的，一会儿说得救了，一会儿又说做神的儿子，或信徒不够格，要到将来复活了才配。你看啊，这是很典型的一个。旧约里边有些话，旧约里边大部分的话都是对犹太人说的，那是给犹太人留的，犹太人跟神立的约。你是犹太人吗？来，弟兄姐妹在聊天室回应，你是犹太人吗？你不是犹太人，那些话就不是针对你写的。你可以借鉴，你可以去明白犹太人，他们想自己靠好行为活着，去博取神的恩典，最终他们有没有成功？他们没有成功。 因为要守的律法太多了。旧约很多的经文是针对犹太这个民族写的，你不是犹太人，那就不是专门给你写的，你可以借鉴。事实证明，历史证明，犹太人无法靠遵守律法去得救。神赐给犹太人律法也不是最终的目的，神给他们律法是让他们知道靠律法是行不通的。神在创造人的时候，神知道亚当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他就早已经预备了拯救的方法，就是他的儿子。所以如果你把这个旧约拿来对照自己的话，那就不对了，因为你不是犹太人。刚才有句话哈，这个约翰福音里边有一句话，我要给大家分析一下。回到约翰福音10:16，来看哈。弟兄姐妹把这个经文数字打出来，约翰福音10:16，来在聊天室打出来，不用打经文哈，就打这个数字就行。约翰福音10:16，就这一句话来打出来，让弟兄姐妹们知道这话很重要。约翰福音10:16，好就可以了，聊天室就关掉啊。约翰福音10:16这里说，我还有别的羊不在这羊圈里，我必须领他们回来，他们也必听我的声音，这样我所有的羊将要合成一群，由一个牧人来带领。我们是别的羊，耶稣基督他出生在以色列，他是犹太，出生在犹太这个支派哈，当时他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就跟这些人就说，那时候你和我都没有出生呢，我们是别的羊，不在犹太人这个羊圈里，我必须领他们回来，就是福音透过保罗传给外邦人了，今天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了。耶稣说，我必须领他们回来，他们也必听我的声音。今天我们是听了耶稣基督的声音，我们听到了牧人的声音，我们是他的羊，我们信了他，但是我们跟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不是一个羊圈里的。这样我所有的羊，因为犹太人的悖逆，犹太人不信耶稣基督，就刚才发生那一系列啊，犹太人不信之后呢，跟他辩论，又说你说了亵渎的话，你竟然说你是神，所以要拿石头打他。这是犹太人当时啊，在这个场景里边去抵挡耶稣基督，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耶稣基督说的是真理，他们抵挡真理，所以福音透过保罗这些人传给外邦人了。那今天我们是外邦人，我们信了，那犹太人直到今天还有一部分人是不信基督的，他们还在等他们心中的那个弥赛亚。这样我所有的羊将要合成一群，我们跟犹太人将来都要合在一起，因为神呢，他是慈爱的，他希望万人悔改，不希望一个人去落入地狱啊，这是神的慈爱的属性。对，你今天你在对照着这些犹太人的旧约律法来对照自己，那你跟人家是一个羊圈里的吗？你是那个民族的吗？有些事情你是可以看，去借鉴，你让你对比之后，你知道今天在恩典之下你是多么幸福。即使犹太人当初他们是神的第一选民，他们都没有透过行律法去博得神的喜悦，神给他们预备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了，就活在他们眼前，活生生的一个道成肉身的大活人活在他们面前，他们都不信。 所以今天真理来了，真理讲得这么清楚了，如果你还不信，你也应该信这些见证，应该信这些神迹。如果你连这些神迹都不信，你说这些见证是假的啊，那个直播间你们都不要进，你们都不要听，这些人呢就可以说是敌对基督的，跟我们没有关系啊，跟我们没有关系。你要小心你说的话，你做的事，你是在抵挡基督，你是在抵挡真理。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独自的去面对神，去回天家，因为你的归宿嘛，你一生的追求不就是去回天家吗？那你到天家之后，你看一看你拿到了多少奖赏，你又做了多少金银宝石的工程，到时候就自然见分晓了哈。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争辩，不需要去为自己说我是对的，别人是错的，那我是好的，别人是差的。 No， 我们不需要做这些事情哈。我们只需要把精力、把焦点、把重心放在传讲基督，去分解真理，去告诉弟兄姐妹，我们今生信主的目的就是要认识基督，每天吃喝基督的话，去实践真理，去让世界上的人，让那些不信的人，让这个世界在我们身上看到活着的基督，去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就够了。好，我们再次呼吁弟兄姐妹啊，有能力的，我们要跟让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把这本荣耀基督靠自己祷告，靠圣灵获得健康，获得医治的书，到更多的送出去。所以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支持，跟我们同工，多多的送出去，来敲醒很多在迷茫当中的弟兄姐妹们的脑壳，去敲醒他，去震撼他，告诉他们耶稣基督活着，而不是让人们只是每周去一次教会，去这个俱乐部，大家喝喝咖啡，聊聊天，聚一聚，说说一些无关痛痒的经文，而是要像保罗一样，今生以得到基督为至宝，以活出他的命定为至宝，是我们人生的最终追求和终极目标。好的，弟兄姐妹，如果圣灵感动你的话，就请你来联系我们，来我们一起来做这份荣耀的事工。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直播到这里了，明天我们再继续祷告会，帮助弟兄姐妹祷告。